去之前我还跟你的姊妹问我说，然后去当中我就在想说，我们还能去多少次？所以，对啊，因为一毕业的话还不一定留在这里，就像王军他们这样，就今年这样就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再去到这个夏令营当中，所以真的是很珍惜每次去夏令营的这样的机会。在当中我们，我就说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就是这个读圣经的这个感受。我们两天参加的这个专题都是李健长老的那个怎样从叙述文里面读出这个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两天的这个信息都很好，李健长老的这个讲道也很风趣，我跟我的姊妹都很有丰富的得着，我就感受最大的就是，从前我们读圣经，当然它涉及了很多一些方法上的一些不同嘛，因为我们读圣经，他说我们读的都是平面的，认为圣经里面讲的什么都是很神圣的，我们就从来没去想过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但是最给我感受最深的。却是我们读圣经的这个态度。曾经在校园里面也每天早上起来晨更去读圣经，每天早上就读那么一章圣经，然后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大家在一起分享。然后每次之前要说有得着也有，然后但是总不是那么多，每次读完以后。总感觉好像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从来没去想过说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多花点时间去读章十章，甚至20章。然后李健长老就给我们提到那个这个方法，就是说可以速读，这样你对圣经的这个熟练程度就会很大。他说我非常喜欢他举的这样的例子，就是假如一天你可以读5章的话，一周读5天，这样一年下来就可以读一遍，一天读。7章，一天一周读，10章，一周读7天，你一年下来就可以读5遍。我从来没去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每天总是感觉好像挣扎着，早上那半个小时起来了以后，读完了1章圣经，今天的这个任务似乎就完成了。当他问到我们说这个圣经读了几遍的人举手。我跟我的子民在底下就很惭愧，就自己这个连一遍都没有完整的读下来，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大的触动。非常喜欢他举的一个例子，说他有一个商人非常的有钱，然后他跟他妻子都是信主的，然后在读圣经这个问题上，就是他就鼓励他们，然后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读，然后他妻子就问他说。那我是不是我一年读完一遍就可以有1克拉的钻石？然后那个商人就说可以，没有问题。结果，他的妻子好像一年也没有坚持下来把这遍读完。所以，我想太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都是当做一个任务去执行，没有真正想到是说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跟主亲近，是为了明白主的心意，我再说到我这两天的这个经历我在去夏令营之前参加了这个两个考试，都是跟我的那个新换的这个统计系有关系，然后一个是method， 一个是 data analysis， 这两个考试对于我来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熟悉，因为很多新的东西，所以考完了以后自己感觉还挺良好，然后去夏令会的时候也没有多想，其实想也是在想，因为意识到自己犯了两个错误，还是蛮 worry 这个事情。后来昨天跟这个老板去 meet 的时候聊了一下，因为他是3个小时4道题里面选3道。然后我最后做的是我老板出了一道题，然后忘了一个部分，所以跟他聊的时候，他就反正那个情况就 就在我看来不是特别乐观，所以我就蛮紧张。然后我就回来没办法，我就跟神祷告，我就在神面前一直跪在那里跟神祷告，然后也没有吃饭。然后我的姊妹跟我说这个这进食祷告在她看来还是蛮大的一个事情，但是真正当你有这样的迫切要跟神去诉说你心里面的一些苦衷的时候，你真的是不会意识到会有饥饿的感觉。然后差不多从昨天从和老板 meet 回来之后，就一直在那里祷告。我祷告的内容很多很多，但祷告累了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喊神啊，求你来帮助，最后就睡着了。然后其实祷告我也不是想说本来如果说过不了，然后借着祷告说，哎神，你把这个命运的轨迹给我改变一下，然后让我通过了，我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是在想说，我们始终在这个地上忙忙碌碌，每天甚至有的时候都经常熬夜做一些功课，然后为什么就没有那样的安息的感觉？为什么就始终也听不到说主的声音在这件事情上要跟我成就的事情是什么？要领我的方向是什么？因为经常听到哪怕是传道人的讲道也好，弟兄姊妹的见证也好，说祷告到最后会总会有声音，神的声音会跟你说话。我说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所以我就在反思我信主以来一直跟神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好像这个像祥林嫂一样，就是开始那儿倒腾自己的这个走过的路程。我想刚到美国来也浪费了3-4年时间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专业，然后我想神，你究竟要领我向何方？假如说这个考试你再让我废的话，那么你要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在说神，如果你愿意让我通过这次考试固然好如果你让我再等等，那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要我明白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能让我这个白白的这个再挫折一次。我就这样跟神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在那里一个人的在想跟神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想想有的时候自己也快30了，然后在这个属事上没有什么建树，属事上的学业上包括现在还在念书，别人一看说长这张老脸，就感觉好像都是做 postdoc 的人了，还在这晃悠。所以我想我们属事上没啥建树，跟神的这个关系也不是很 close， 就是常常也听不到这个，就是跟神祷告晚上也就那么一段时间，真正从来没听到过像别人所说的那样。祷告到最后能够跟神有这样一个真的是就空谷绝响的那种感觉的交流。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读圣经读得不够，我们太多的时候都沉浸在这个互联网的一些这个八卦游戏视频那些当中，我们的心被搅扰，我们没有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网上搞活动的时候搞了一个这个 poster， 上面写的说来世伟你要2013年毕业，所以但有多少时候我问过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对于那种快要毕业的那种焦虑以至于超过了说对神渴慕的那种追求。所以这个真是我这次反省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结果。因为什么会这样焦虑，就是想着把我的妻子带过来还让她跟我一起受苦，总觉得挺对不起他，所以总是很焦虑，想要赶快毕业，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就是虽然说也每次祷告也说神啊你带领我带领，但很多时候还是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没有倾听，没有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刚刚过去的这1年半的时间，差不多只要有空就会趴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没话说了，你就安静在那个地方，思想我 挺长时间以来，这个跟神的关系是究竟是怎么样子。感谢主，他有聆听我的祷告，他有体恤我的难处，他让我这两个考试都通过，这些都是神的荣耀。我不是说是我的祷告使神改变了我命运的轨迹，我只是说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能够听到神要对我说的是什么。对这两天的祷告确实让我感觉跟神很亲近，而且我也知道神要我把被动的读经变成主动的追求。这些就是我这两天及从夏令回来的感受，弟兄姊妹分享，谢谢。
谢谢小兰给我们的分享和见证。我想我们都知道兰世伟这些年日在主的面前许许多多的难处几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也不断，特别是他因着他更爱远远所以他的心里的负担就更重。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告诉我们凡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所以我们的弟兄这一点只要他知道，他在各样子的劳苦愁烦重担的当中，他愿意把自己更多放下到神的面前哪怕是有声无声的祷告自己把神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必定眷顾和看顾。那我虽然在跟弟兄姐妹报告，特别是没有去的弟兄姊妹们，教会定了整个一套大会的所有的信息晨更下午的专题，那么整个有一共有31张CD 碟片。那因为那是整个的大会在录的，所以要最后一堂的，那要最后他马上制作出来，所以那一天就是7月4号的中午，那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定了，所以把支票也付了，然后他最后做好了就包在那里，把整个一包就交给了春虎就带回来了。大家在那边没有时间整个的 check， 因为你想30几个碟片，它上面很多的题目，各个的聚会，所以回到家里一对了以后呢，只有27张少了4张碟片。后来我们 check 过来是刘副理的下午的专题还少了，所以我昨天又特别跑到海轩去把整个的整理清楚，来告诉他们要把这都补全了。但是呢，找了半天呢，刘副理的只有2卷只有2张，他说我们写错了，没有4张，只有2张。Anyway 就通通都弄齐了，昨天下午就交给小兵了。那小兵正在整理，大概这两天应该可以上网了吧？可以了吗？大概多久？就刚刚有人在问我什么时候会出来。
差不多星期天吧。我发现和牧师的好像第二堂没有，变成刘副理的牧师。
变成刘副理的。
对对，里面好像我。
刘副理只有2张，那变成说重复了还是怎么？
对，和牧师的1、2章。没看到，这里面贴的是和牧师的，但是实际里面讲的是
对，当然会有这种，所以就是我们还要再 double check。那如果说侯军立侯牧师的他是贴错了，你说他只有他有4张，只有2张，
第二天第二天有，但是我第一天我自己录了，我可以补上，应该。
感谢主，我
就
想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会有点乱，但
对。
他们听过的可能一个一个 check， 然后告诉我就行了。
好，
对，我因为别的专题我没听过，我不知道。
好，
他声音是刘副理牧师的声音。
OK， 他贴错了是吧？那跟另外的刘副理的那个2张有没有 double 呢？
没有。
那所以刘副理的还是有4张，只是他们作业上面贴错了。
有可能。
好，感谢主。所以刘副理的呢，应该基本上他的信息跟专题，跟李健长老的信息跟专题。李健长老的专题就是刚才小兰所讲的，也用这个应用文的读经的这个方法的教导。那这个碟片一共有5张啊，我记得我没记错，第一天有3张，第二天有2张，所以这个是很全的。那盼望有渴慕的或者有弟兄姊妹愿意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再重新得到亮光的，我们可以等到礼拜天啊，小兵已经在快马加鞭了尽快能够上网，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好吧，这跟大家在这边顺便报告一下。好，下面还有哪一位有感动有见证分享？好，兰真姊妹。
你要准备？
要，知道。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时间好快，去年一年，我在夏令会的时候得到很大的改变。那一年当中，我家的事情也变了很多了。确定说工作没有了，然后我的儿子毕业了，上了大学，从大学毕业，然后做事了。Natalie 现在在日本做宣教，所以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是很大的转变，对不对？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也是在这一年当中有很大的变化。周弟兄去世了，然后弟兄姊妹离开我们，然后最大的一个是什么？就是陈弟兄陈姊妹他们今年年底要退休，所以我去这次去夏令会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蛮沉重的。我就想说，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不晓得怎么是什么样的方向，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很感谢主。这次我去到山上的时候呢，第一堂，这个是黎建弟兄，他就讲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哇，好奇怪，为什么好奇怪？他说。他看到这次印的主题，三个讲员，就是他自己，还有刘富林牧师，还有另外一个陈根的牧师林牧师，他们三个人都讲了同一个专题，就是约书亚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对不起。我这次买了一个大字的圣经，好开心。第五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出刀来，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下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我自己在想，他第一天说三个讲员都讲到同一个信息，那我心里就因为读了这个圣经，然后再听到李建弟兄的信息以后，我就觉得神在对我说话，因为我去山上的时候，我心里有这样子难处，觉得不晓得教会怎么样再往前走，但是听到这个信息以后，那我心里非常的被神 touch 到。我就分享就是四点，最后李建弟兄讲的，他说这些总结呢，这几张信息的总结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给我们看。那我们现在这是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开道路，我们需要神牧者的时候，在我心里就觉得说这是感谢主。然后第二，当我们疑惑的时候，神会清楚地指示我们。第三，在神的吩咐中，我们要敬畏，还要顺服。第四，与神相遇以后，我们就被分别为圣。我们都是分别为圣的人。我深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有这样子的信心，然后神有这样子的给我们的看见，我心里真是非常感谢主。因为我去夏令的时候，心里的结被神打开，所以很感谢主。那第二个，第二个就是 personal 的哈。刚刚唱的那个歌，就是要顺服神。那个好像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唱。那天晚上不晓得为什么，
大家都跪下来唱这首歌，就开始祷告。所以就觉得说圣灵真的是在我们当中运行，然后神就一直很责备我，我真的是不顺服主，太自私，就是 complain 也是很多。我去年就见证说我 complain 太多，一下子说这个教会哪里没有做好，这里哪里不对，这样子。所以神这次去年就已经提醒我了，今年还是这样子的在提醒我，所以我真的在神面前就再一次觉得说，主啊，真是我爱你都不够。那我前一阵子就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的忏悔哈，因为前一阵子去年年底的时候是谁啊？主日学的，林志刚，林志刚就跟我讲说，他要跟我说，我可不可以教那个大班的孩子？我就说好啊，我带罩得住吧。我从就是从小那个带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主日学了。我已经教主日学很久了，这些孩子我想没有问题。所以没有想到哈，我开始教那个大班的时候，他们是十几岁的孩子啊，我真的觉得有点 difficult， 然后真是罩不住。然后呢，我就很 struggle， 我就不晓得怎么办。然后我在神面前我祷告，我说神，是不是我太古板了哈，没有办法教这样子的小孩子。然后教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很大的一个担子放下来。又教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 struggle， 我很难过，我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是他们老是说这个事情很 boring。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好头大。我回去的时候，我自己跟我的弟兄还有我的妹妹讲过，我说我要是再教下去的话，我可能那个 cancer 要回来了。但是那上礼拜呢，Lucy 有一个礼拜 Lucy 不在，还是她脚坏掉，所以我就去带那个小的 baby， 不是小的 baby， 小一班的。我一带他们说，哎呀，我真的是好喜欢他们啊！我好想，那我自己就在想说，那等也许等到我今年教完了以后，我要跟李怀东讲说我去可不可以去教小班的。但这次夏令会，谁又对我讲话？为什么？只不过一点点难处的事情叫你去做，又开始 complain， 又在那里想说你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自己为自己想，没有想到说这是真的是让我觉得说我爱他们不够。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不爱他们，然后会对他们头大？所以回来的路上，我们因为车上带了两个别的教会的姊妹，他们就跟我讲，他说，我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说我真的是在神面前很忏悔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跟我讲，他说就要为他们祷告，然后自己祷告，然后为了他们你要为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又再一次的 confirm 到主真的是每一次都在夏令会对我自己说话，然后我也相信主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说话，所以我很感谢主，也鼓励弟兄姊妹明年再去。谢谢主。
那非常谢谢兰真啊，这么清楚，那么诚实的来跟我们讲，也的确是我常常这边我在这里服侍那一段的时间哈，儿童主日学跟周五晚上的教这些孩子，的确是一个靠主怜悯哈，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你像事工，这些孩子们的确是很难，但是真的是靠得住。特别是兰真，真的从认识他十几年，他就几乎都是在主日学的教室里面，到每个主日的早上。真的他有愿意的心，相信神一定加添他的力量。我感谢神，我们今天仍然有一次夏令会的这样子交通啊，这样子分享。因为按照惯例，按照往例，我们每一次夏令会回来，差不多都有一次的见证的分享啊。那为什么我这次会没有说在事先有的安排？因为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好像也都有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的意见的看法，都说我们查经太慢啦，见证太多啦，都有这些的声音在我的旁边经常在环绕，所以让我弟兄姊妹，我在神的面前也很清楚的，让我很难， 让我碍手碍脚，让我受到很多的捆绑，让我得不到释放。所以我今天也跟神祷告，因为我从来没有叫小兵发在网络上说今天要有见证的分享，我在神面前在寻求祷告，主若愿意，就自己来做，让圣灵自己做工。所以果然，说今天就有弟兄姊妹，哎，我们没有去，我们好想听到见证分享啊，也是。但看到弟兄姊妹真的在神面前所得着的，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就交通出来。我们每一个交通，我们从来我们的聚会周五聚会，这么多年来没有一次是在神面前我们是什么，是随随便便的，是荒废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每一个见证，我们都带到神的话语的光中。每一个见证都让我们弟兄姊妹借着别人的见证经历，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所以这就是什么生命的查经。所以我常常在那边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我们该查经该查经，该有见证的时候我们有见证，让圣灵自己亲自带领我们。啊，很感谢神，今天还有弟兄姊妹啊有这样子做，感动啊，靠着圣灵，那么跟弟兄姊妹有很美好的交通。还有没有哪一位有交通？徐先生走掉了。徐先刚才说还有很多要很有很多要分享的，你要不要来分享？来吃饭。好，待会儿有没有还有哪一位也要分享的？有没有都有？来，先请。
平安，感谢神啊！我觉得每次夏令会以后，好像总是有些话要说。本来是每年的夏令会最后一天的，大概有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是弟兄姊妹就是在大会那边主场去分享的。今年因为我要去接我岳父岳母，本来他大会那个七弟兄还安排我去主持一下这个，后来我说是对不起，那时候飞机还早到了，我也没。最后感谢神，我回来的时候还听了几个见证，包括我们教会的郭弟兄、郭学元弟兄，对，他上去以后他说话他都说不下去，感动激动的在那流泪。我知道他发自他内心的他在那里见证。今天郭弟兄没来，他可能在搬家和很忙，他真是看到神对他的得着，还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在他的分享。我不知道在之前有没有我们教会上去分享了别的弟兄姊妹，是当你得到神的话语，或者是在那几天觉得哪句话打动你的心的时候，就像兰恩姊妹刚刚分享，还有小兰弟兄分享的，你就是想说出来，你不觉得说出来你就觉得在心里好像不能够得释放。感谢神这次给我们这么好的讲员海轩，他虽然是叫海轩，是以宣教为使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去了几次他的安排的主要讲员，他侧重点好像在慢慢在变过来，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宣教，而且是在我们每个做神的门徒的灵命的造就。不管是从我们的两个主题讲员刘富林牧师和李健长老，他们在培养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灵命建造方面，我想他下了很多功夫。我们知道刘富林牧师他是院长啊，神学院院长，李健长老以前是第一次听到他是蔡美姊妹，她是从台湾来的，在林森南路那个礼拜堂。因为我们的蔡姊妹和先生杜先生是在那聚会，所以有一天给我感动，我现在很忏悔那天给我那个，我一直放在钱包里就一直没去听。你就告诉我李家长老那次就是不知道怎么感动，对你的先生有感动。这次他讲三堂，当然那个专题我没去听，因为我们有服侍。感谢神，确实是他的每一堂正道都能进入你的心，他就是让我们基督徒怎么灵命的成长。让我分享了，我对我最感动最深的就第一天晚上，刚到那第一天星期晚上，刘富林牧师，他我想六七十岁有了吧，他看年龄也挺大的，是神学院院长。他在台上讲道之前，他先跪下。第一就是我后来开会的时候，就是海轩有些同工在开会的时候，那包括海轩的一些长老那些同工，他们也很震撼， 就很少，就是请来的主题讲员，第一堂他那么大年龄，德高望重的德和老院长，他就跪在讲台上，他是那样的谦卑。他为什么？因为一切主权都交给神，神只不过他用他做器皿，还让海轩的同工上去给他祷告，就说他是那样一个谦卑的人。后来他证道的内容果然也是很震撼，至少对我是感受很深的。他讲的那些话是分量太重了，我觉得我信主十年了，2000年我是决志信主的，今年11年了，快11年了应该是。但是我觉得听到那个话，我觉得现在我立就是神，就是通过刘牧师的口说出来的这些话，我觉得做基督徒离那差得太远了。我可以给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座有弟兄姊妹朋友没有去的，我可以把那他讲的几个标题给你念一下，你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这个生命还需要很大的提高才能到那个。他说第一个呢，神对我们说能做什么成就呢？第一个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圣经里都是神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啊，神啊，我离得太远了，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第二个，凡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不做。我们知道我们都罪人，生活中很多的许许多的事情自己知道那可能是不讨神喜悦，但是因为某种环境某种原因，你可能就是说不能是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完全全的让神做主，做什么事情就是神，你知道圣经里的话语，你也知道来自圣灵的意思，但是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说不是说 against 的神，就是说你不能完全顺服下来，去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不做。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有这样话进到我心中的时候，每次会提醒我，不管是在工作在生活中在家庭里在教会里，神有这样的要求。如果我们就是经常如果有这样的话语经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的话，也许我们一天一天也许就是离神更近一些。还有第三点，我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是神不能改变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肯定在生活中在工作上都有这样那样的坚持，但是我们也知道也许有的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但是刘牧师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坚持是神不能改变的。也许神会给我们这样那样的教训，神爱我们，他会通过各样的事情来把我们拉回来，也许通过这样还有可能被神会试炼，经过各样的试炼我们会吃很多苦头，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信没有任何的坚持是神不能改变的，也许我们慢慢慢慢也会心会柔软下来。还有第四点，我们要立定志向去讨神的喜悦。所以他说的这几点每一句话都很扎我的心，也确实很有震撼力。所以他是刘牧师是每个晚上的大堂的信息，到有一个晚上他每次都呼召有感动的愿意把自己一生交在神手里，不是像以前的呼召是挺那个的，我觉得就是走向神的祭坛就完全放下自己。那个我记得有一年刘一做见证的时候，他很怕我走上去，你知道吗？是神呼召做全职的宣教士，但是也有讲员提醒我们，如果你觉得不是来自神的意思，那可能神还没有完全的，就是说你没有 ready。 我很敬佩那些走向就是完全把自己一生交给神的，当然有这样的弟兄我也知道这样的弟兄姊妹，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也许不是正确的时间，不是这个 timing 还没到。为此跟那些开玩笑说，说等退休以后我们去追中国宣教去，这话谁都可以说哈。但是我们知道有许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放下，不是说等退休以后去走向全职侍奉这条道路，他是有一天到了某个时间点他就放下了自己。所以这次刘牧师的呼召 当然没有那么高的 standard， 不是说一定就走到神的祭坛里完全的献身自己，就许许多多，就是完全你能放下像神做主啊，就是这样的比较柔性一点的辅导，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就走到了台前跪在那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的呼召，我们也上去了，因为刘牧师自己是跪在讲台上，所以他就是说没有感动就跪在来唱顺服那个，就是完全的顺服主那个歌。然后我就跪在那里，因为跪很长时间你知道吗，我是将近200磅的，那个我以前要是跪下祷告的时候我会垫一双拖鞋你知道吗，会软一点，但是我看了那么多弟兄姊妹就跪在那个地板地上跪那么长时间，就在那祷告唱诗，就是特别的感动，而且不止一次啊，不止一次。当然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姊妹走到前台去，哇，那个场面是很感人，就是说当你跪下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我放下，这至少在那一刻你知道神是你的主，就是你把自己交给神。有这样的，如果有这样实时的提醒，做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对我们是有能记在心中的那一刻，就是说啊，主啊，你是我的主，而且让你谦卑下来，当你跪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降服了，你知道吗？你不是靠自己，你降服了，交给神了。那徐建长老上去咱们说了一下，我们跪下的弟兄姊妹，你是跪给我们的神，不是向任何人的下跪，你是完全放下自己，是让神做你的主。所以每次去夏令会都有这样的感受，就上去上，因为我们夏令会正好也在山顶上嘛，我们每次夏令会在 USD 山顶上，上了山去以后，你觉得好像离神近一些，真是有这样的感觉。你那几天的时间能够忘下这些工作这些事情，每次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次回来我在想，每年夏令会我们有个传统，回来以后分享，今天来我就问了陈师傅，我说今天有没有必要分享，其实也有领事的时候也这么说，确实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感动说出来，也许对别的弟兄姊妹也有造就。我想这也是夏令会海选为什么安排最后大家的分享，确实你看到神在别人身上做的功，在别的弟兄姊妹上做的功，对你也有感动，也可以感动他的灵，也可以加倍的感动你，就是对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教会还有没有去的弟兄姊妹，我小编弟兄很辛苦，就把那么多都 upload 上去，有很多我们也没听，因为那个专题都是分开的，我们想再重温一下这些，正好神跟我们的说话，不管是从实用的角度，有很多读经的方法道理，这些我参加侯牧师那里他也教我们怎么读经啊，这些聚会这方面是有很好的，用在教会生活中也很有帮助，不光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些啊，我想就跟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李怀东分享，所以这个见证要抢，他把我要讲的讲完了。本来我要交通就是刘副理哈，第一天晚上这个4点啊，那他在前面先交通，真的很好啊。所以不知道哪一位还有要分享的，尽快好。什么样？徐振峰，好。
我是说回来几天之后很多东西都已经忘掉了，但是能够留在我们心里面来说明是是我们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个人的那个生命的那个信息。真的很惭愧啊，夏令会我从庆祝到现在夏令会基本上每年都去，好像就有一年没有去，但是因为好像对要升那个审案那个花嘴的那一年好像就 miss 过一次，但是每年都去，但是因为有小孩子的缘故，基本上每年都不能够安心的坐在里面听，所以今年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就是两个小孩都可以送去 重新那个 program，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专心一点，坐在里面听。确实感觉确实不一样。刚才弟兄姐妹已经讲了很多啊，刘副理院长的心情。他给我的一个最大的震撼就是他最后一堂讲到那个有爱才有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个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也好，震撼也好，我觉得因为看到他这么爱他的邻居，同时又这么爱无家可归的人，他愿意去他跟他们去拥抱，把福音传给他们。我觉得因为大道理老实说谁都会讲，我们也听了十几年，什么样的大道理我们都听过，但是真正看到这种有生命的这些见证也好，这些有生命的这些表现，我觉得特别触动我的心。然后李健长老，我觉得我有几点感觉比较深，特别是他每次讲到的时候，他都会提醒自己，他说他每一次服侍神，他在神面前问我这一次算不算？对呀，在神面前到底算数不算数？而且他说他越是服侍神，他越是心惊胆战。我觉得虽然我不能跟他相比哈，但是我觉得这点对我个人非常大的有点感触了。因为信主很久以后，有时候不是神好像就已经凭经验也好，好像你做起来有些事情已经做了好像很多年，觉得很熟了。有时候你不是用你的心去做，或者说没有全心的摆上去做，所以已经我觉得这从生命这本质来讲有点点从死有点点退化，可以这样讲。但是他那天晚上给我他是早上的心情给我的感觉就是，每次服侍神我们要在神面前真的是警醒，真的是要问神我这次服侍到底上数到底是出于你自己个人的能力也好，还是什么目的也好 whatever， 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一点给我感觉非常的深。我觉得我应该真的是每次要服侍神的时候，应该要多多祷告神，真的神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且最后一天，大家都以为他们在讲员已经也是好像讲到对他们来讲是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但是他最后一天他在台上说他要领薄饼的时候，他上厕所上了两次，所以你说他非常的说明他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的谨慎警醒，怕他的服侍不妥善的许愿。所以我觉得李健长老给我看到他这种，其实我每次听人家讲道我都不 care 他讲什么大道理，但是我最 care 就是他讲的他道理里面有没有生命。但是我觉得这次夏令会我真的触到了他们这些讲员他们自己里面生命的那种影响力，我觉得会触动到你内心的深处。其实他们讲什么 大概很多我已经慢慢都已经忘掉了，但是它对我里面生命的触及，这个是我可以持续啊，可以说一生之久的。啊，我想就给大家讲这点好了。
感谢主，许登峰，这交通 ，Hello， 没有 ，Hello，
在是，
呀，看来他每一年哈、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我每一年也都是鼓励弟兄姊妹，盼望能够把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其实我们都是很早就知道啊，七月一号到七月四号，差不多这个时候，就是每年都有夏令会，然后也盼望大家能够把时间。尽量安排出来。那每一年我们到神的面前啊，去安静休息，平静安稳，然后重新得力。感谢徐振峰这一次啊，能够这样子的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把他过去几年啊所失掉的，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回来。真的感谢神，神用美意啊，让他特别是 Nelly 啊，今年也可以坐在会场的当中啊，一同。精神的话，感谢主。那个还有没有哪位徐熙有没有？那叫什么？
我真是很那个同意刚才陈叔说，这东西得抢，不然都被人说光了。本来我还说说我去上那个这个我上的那个专题，就是这个李健弟兄所讲的这个怎么读叙述文他讲了很多东西，然后举了很多例子吧我觉得反正对我触动比较大，就是说就是说怎么看这个圣经，从一个新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是，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对我来说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死板，就是说逐字逐句怎么看，然后当然每个字都有意思，但是呢读起来就有点就是说给自己上了一个框框一样。那他当时举的这句话就是在提摩太那个本部，我的笔记我没有带就是讲他说还是举另外一个例子吧，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最后两节那个咱们那个记得大家要一块儿练一练。
三十章，
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什么许多神迹？
对，就是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写在这里
但提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些叫你们信的话就可以让你们得生。
把小兵来大点声来念一遍。
耶稣在门徒面前仍然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得在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我以前每次这约翰福音读了不知道没有二十遍，没有三十遍，有二十遍。读到这一段句，总是觉得说这一句就是，就跟那个什么提摩菲啊大人似的，一句一带而过就完了。这次呢，他就是讲到说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句。那他讲的就是说，他写这一句是因为。 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呢，是大概是主后80年到95年之间吧。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可能已经70以上，其实。然后很多主的门徒，那个使徒已经过世了啊。很多人写了很多的福音，其他的三本福音可能早就写了啊。他也看了很多，那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那他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了他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东西，就是说三个，他当时就做了很多，就让我们做作业了，就是说找出三个最重要的词来。那我们反正最后挑了半天，就是说是三个字，就是神迹、信和永生。那约翰写这本书，就是要觉得说，那些福音，所有的福音都没有把这个，就不能说没有，就说他觉得还要在这个方面再要补充一下，就是说，约翰基督耶稣在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那这是为了让信他的人能够得以永生。那你再回到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我们都很熟的这个3:16，是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孩子赐给我们，叫信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里面其实也是就是信得永生这几个字，所以这贯穿始终的整个的约翰福音就是这个神迹，然后信，他每个神迹都是，他有8个神迹是吧？然后神迹、永生、信、永生，这样一个贯，这个主题是贯穿的。那我总觉得以前我读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完了，第二章看完了，第三章看完，第四章看完，从来没有想到说，那他是就说，这一个整个福音这一篇书信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么为了一个主题这么写出来的，那是不是神把他手写的呢？也不是，神也没把他手写，是因为他心里面有感动，他觉得要把他知道的东西都写出来。所以说这又引出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都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是什么意思呢？这神所默示就是说神说的，这个就是我要想想他说的是神神这个批准的，这就是神所默示的。那也许那个人写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他将来写的这个东西会成为圣经里的一篇，他100%都是人写的书信，但是也是100%神所默示的。我觉得就说看到这一点以后，你再读圣经就会觉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的，他的在灵里面的经历，他的灵在这个世上在教会里服侍的挣扎那你就说你看那个每一篇这个书信，从那以后你就可以觉得说，哦，你说这个当时他也有这个挣扎，他这个是被圣灵所带领所感动的。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写了一个书信我觉得这样读圣经的话会让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灵是这么的活，是在我们的中间我觉得这是对我，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整个夏令会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宝贵让这个灵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重新的得力吧但是我觉得我只是想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夏令会是多么多么宝贵就这样。还有哪一位？
哎，我最后一点时间我自己有一些的交通我想也上下姊妹先有一些分享，最后我自己再来讲一些。真的我感谢神，这一次夏令会中间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仆人神的仆人来对我们说话。那刚才李怀都会讲到第一天的晚上 我刚刚在那边也想到，第一天的晚上，他除了那个四点以外，特别讲到一点啊，这个针对我们的自己，想到一个己是何等的大。我想他在台上的时候拿取了一张一张的那个纸头，有自大、自高、自我、自私、自义、自怜、自卑、自信，每一个都是自。他拿起来，然后就说一张一张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把这些通通都怎么样放下，通通都弃绝，就把自高撕掉，把自私撕掉，把自大撕掉。哎呀，我就想到一个人实在是，你看我这个。我们与神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自己。其实我们把人，把我们把自己拿掉，特别年轻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啊，当你把你自己放掉的时候，你跟主的那个关系一点都没有拦阻，所有的拦阻都在乎我们的自己。我坐在那边，神也再一次向我说话，真的，必须再一次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更新我们自己，把自己再一次的完全的弃绝，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常常这是自义自怜啊，这些就常常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些拦阻。这是刘福里牧师第一天晚上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当然他刚才李华德人讲到，凡是主怎么样不喜悦的，我们想到这个事情做什么是神一定不喜悦的，我们就怎么因为不去想、不去听、不去看啊、不去说、不去做，那这几点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能够讨主的喜悦。那关于李健长老，所要交通的，我记得最后那天晚上，因为李健弟兄所要交通的，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一个前进的一个生活、前进的侍奉，啊，那我特别对我有感触的是，最后那天晚上他讲了三点，我们对朋友要什么？要信实，对朋友要有信，对神要什么？要忠实，我们对自己要什么？要诚实，很宝贵的信息。虽然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但是借着弟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能够在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的服侍彼此能够和睦同居，彼此的之间有诚信，向着神，更是那样子的，能够忠忠实实的，那向着自己完全的诚实，这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处于恶者，这些都是神的话告诉我们。那接着这个事情，我也稍微的讲一下，一个小小的见证，不是说我有多能啊。刚才许成功也弟兄那天晚上也的确最后一堂信息讲到这个爱才有羊，很遗憾我没有马上，因为他那打 slide 一下就收掉了，我想要抄下来，来不及，因为我不知道信息里面他有没有，他应该有念到，大概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抄到。他说有爱才有羊啊，有爱才能够牧羊，还是？还是怎么？反正有好像三四段啊。
有爱才能找到羊。
啊，才能看到羊，才能找到羊。
有爱才能寻找羊。
寻找羊，感谢。
有爱才能找到羊。
才能找到羊。
有爱才能牧养羊。
哎，有一个人才能牧养羊，真的是，也盼望我也是跟神祷告，就是把更多的爱啊，浇灌在我的里面。我就讲这一次，刚刚我讲的这个去这个海轩拿这个 CD 这个袋子的事情，其实我大可以丢姊妹。我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想到他们也是第一天礼拜一回来，那第二天礼拜二也没有人上班，因为礼拜二的晚上春武就打电话给我说回来 check 了，中间有一些的缺少啊什么，那我想到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尽快能够在网上能够听到这个、看到这个、能得到这个信息，所以我就马上我就跟海轩去联络了，海轩就跟我讲，好，那你理一理。我说有些少了，有些我说我们的弟兄正在要给我单子，因为礼拜三春午要祷告会，他会带过来。我说我知道有一些少，我说你们已经上班了，感谢主。我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再来把这个调再调一下补一下？他说好，他说你弄清楚了你就什么传真给我。然后呢，他说我这几天我在忙这所有的奉献的事情，整个的账。那我们一定要第一个事情要把整个账要结清，还有欠学校的了，还有什么什么各样子的开支的。我说我知道你们很忙，他们人手也有限，所以他说你就传真过来，等到我把这些账弄清楚了以后，我一定要补给你们。我挂，我说好好。可是弟兄姊妹，我挂了电话以后，我心里就没有那个平安。我说若是我因着这样子传真，我可以叫传真去，他告诉我传真，他也在忙，那我就让他去做好了。那不知道何年何日我才能够真正拿到这整套的完整的整个的 CD， 那这是我怎么样 向着弟兄姊妹，向着神的亏欠，所以我就宁愿礼拜四我再开车一趟去。他看我去了，他必须把他手上的工作怎么样放下来，到后面仓库去，到箱子里面去帮我去对，我就跟他一句一句对，弟兄姊妹，对完了他该补我的补我了，我就谢谢他，我就回来了。弟兄姊妹，今天就有弟兄姐妹们问我，哎，我们那个 CD 什么时候会有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当天下午回来，我就打路上我就打电话给许登，就打给小兵，说小兵你有空吗？今天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你什么时候弄出来，你按照你的时间尽快能够上网。我把我该做的做，那剩下来呢，就是看小兵是不是有空。弟兄姊妹，没有人逼我，没有人催我，也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下命令给我。但是呢，原谅我说，这是向着神的心。向着弟兄姐妹的爱心，向着神的什么忠心，我盼望我们在神的家中，借着夏令时我们所得着的，不是只是听到，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来、做出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绝对没有任何的 boasting， 我不是在夸我自己，而是我借着这件事情，我今天我来到聚会的当中，姐妹看到我就问我了，哎，我还没有看到网上有这个，那我什么时候有？我怎么样？我心里平安呢？我该做的。我做到，若是我没有去海轩那一趟的话，弟兄姊妹，我今天看到这位姊妹，我心里会很难过，对不对？你回到家里我会怎么想？哎呀，早知道我礼拜四就去一趟，你看人家这么需要，弥补不过来的，弟兄姊妹。但是我感谢神，在这一点上面我没有任何的亏欠，我该做的我靠着主的怜悯、圣灵的提醒，我该做的我去做。我不是说小兵，我这重担在你身上，我不是这意思。我们大家一同凭着爱心、诚实，在神的面前服侍。好，我们请刘怀东带我们结束祷告。我们请起立，好不好？
好，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让弟兄姊妹就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分享我们的。接着在夏令会生向我们说的话，
阿们，
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你看过我们前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让我们的灵力一天一天成长，
阿们，
主啊，让你我们做该做的事情，是吧？一切都讨神喜悦，
是，
是吧？你所不喜悦的，我们不想，
阿们，
不看，不听，不做，是吧？
赞美主。
主，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保守你的教会，把你众教所归的教会，引领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走着属天的道路，让我们是仰望的神，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时间，也保守我们三弟的教宗，同在，才让我们见面的。
Amen。
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谢谢大家。我们要做菜的弟兄姊妹啊，麻烦那个翠兰那里带回去，好不好？礼拜天要做。